全球股市强劲反弹，但专家提醒仍会持续震荡。香港战中学运领袖以非法集会罪名被正式起诉。美国海军主帅九月更换，美中将继续推动两军交流。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7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全球股市反弹，但中国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我们有专家的点评和预测。出席北京大阅兵的各国政要名单出笼，国际舆论如何反应，我们有来自欧洲和日本的连线报道。国际记者联合会对中国在九山阅兵期间控制新闻报道的消息表示关注，资深传媒人士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股市和经济方面的消息。中国股市星期四强劲反弹，沪指重回3000点，涨幅超过 5%， 创下一个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深圳成市指数的涨幅超过 3%。 美国股市星期三呢，也扭转了一个星期以来连续下跌的颓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大约 4%。 由于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全球股市过去两个星期来出现暴跌。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蔺长念是香港智毅东方证券行政总裁，他同时也是香港地方报刊《都市日报》每月两次网上财经节目的主持人。这档节目涉及的主题是香港内地股市以及蓝筹股等内容，接听读者电话解答相关问题。蔺长念今天要去主持节目，他在出租车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股市飘红是投资者入市的好时机。
我认为股市反弹，投资者此刻有兴趣入市，有些投资者希望知道现在是不是入市的好时机，我会给他们信心，尽管买好了，每只股票都会涨。
与此同时，纽约联储主席威廉·杜德利8月26号的一番表态助推了市场的买进势头。他说，跟几个星期之前相比，美联储升息的迫切性似乎减弱。蔺长念说，有时他感觉自己是一位心理专家，在股市赔本的股民需要安抚。
近期蚀本的投资者需要大量心理辅导，他们需要有人安抚，减轻他们蚀本的痛苦。你必须给他们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让他们看到尽头的曙光。
不过蔺长念同时指出，市场近期还会有波动，因此有不少投资者正在观望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重新启动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放缓的经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一些投资者说，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是由于人们对这个国家经济数据的可靠性感到担忧而变得雪上加霜。一些批评人士说呢，数据报告能够描绘出一个不现实的强劲经济状况，从而误导投资者。一位重要的中国学者表示，北京呢并不是在捏造数字，但是经济正在从那滚滚浓烟的行业向服务业快速转变，而跟踪新的经济活动的方式落后这一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巨大的进出口国，贸易货物从先进的机械到各种商品无所不包，因此这里的疲软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贸易伙伴和股市。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股票价格最近暴跌或者大幅震荡，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并没有像一些投资者预期的那样快。疲软令投资者担心，而且当众多恐慌的投资者抛售股票时，股票价格随之跌落，人们担心实际情况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更糟，便加剧了这种恐惧。
我们以为中国的经济成长 7%， 它可能只是增长了一半，因此减少了 50%， 这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定价，这就是你在股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所看到的情况。
主要行业大幅度扩张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说， 北京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更擅长测量工业产量这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量。但是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很多来自服务业，很大程度上由更小、更多样化而且更难追踪的私营公司组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说，
从零售、批发、餐馆、酒店、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一应俱全。
拉迪说，餐馆是日益增长的服务部门的一个很好例子。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那里几乎没有餐馆，现在有千千万万家餐馆。在餐饮业这些小企业中收集数据是非常非常耗费人力的。
拉迪说，更好的数据将有助于中国领导人在经济问题上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但是他又表示，跟10万亿美元的规模庞大多样而快速变化的经济相比，在中国收集数据的工作机构非常渺小。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股市的剧烈震荡呢，带动了全球股市连锁反应。人们担心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最近人民币贬值将拖累世界经济。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的知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盖宝德先生，来听听他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看法。盖宝德先生，你好。
啊，你好。
好，全球的这个股市呢，包括中国股市啊，过去24小时出现了这个强劲的反弹。啊，中国政府呢，我们刚刚接到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呢宣布1亿4000万亿人民币呢投入股市。外国分析人士认为呢，北京至少希望呢要在阅兵期间保持股市的平稳。那么盖宝德先生，请问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能否持久生效呢？
这个很难说，大概我个人的看法是很不一定。因为中国的股市是一年以来有一年多以来是太高啊，这是跟中国的这个贷款流动性的政策是有关系的。也许中国政府要支持消费经济，但是对股市的影响是太不利啊，太高的价格就非有一个调整，而且这个调整还没完成。
好的，那就是盖宝德先生，您认为呢中国股市有泡沫，那么现在呢这个泡沫调整的过程还没有完成。那么中国股市暴跌呢，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呢已经陷入了这个衰退，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危机。那么盖宝德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呢？
中国衰退的是不可相信这种理论。担心中国的经济，他好像忘记了中国以来为什么能够增长的那么快。一，他是靠他自己国内的有效需求啊。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出口引导的一个经济，这个是从30多年以来都是不对的。所以呢，中国可以不要管全球的这个经济衰退或者经济很弱的，因为美国、欧盟、日本经济都不太强啊，或是说都比较弱。中国呢也是第二点，就是中国以来有波动性的经济。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在这个波动这个低谷啊，为什么呢？他在准备一些比较不容易的国内改革，但是很多人觉得改革就是自由化，就是金融自由化或是贸易自由化，就这种改革概念是太简单，而且也许会是害中国的经济。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化，但是不要那么快。改革是比较难，就是跟公共机构造起来的一个很难的工作有关系的。
好的，那么中国前两个星期的这个股市暴跌呢，人们很容易把这个股市暴跌和不久前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联系在一起。有人把这一次全球股市的震荡一个主要原因呢就归咎于人民币的贬值。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盖宝德先生？
我全球的股市价格是太高了，就是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以来，是全球的中央银行是把很多这个金融流动性 放进去啊，所以呢这个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比较弱，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对股市的价格是影响比较大，所以全球的这个股市也在等待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需要一个启动装置啊，启动装置是什么也不太重要，这一次就是中国稍微贬值一点，大家都比较害怕，但是中国这个贬值一是比较小，二中国这个出口也不是什么很，中国不是进口大的国家，从跟美国或是欧盟来讲，而且我大家知道中国不是第二经济，第一经济是欧盟，第二是美国，中国只是第三。
嗯，
这种看法很重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盖宝德先生，很多人呢目前都唱衰中国的经济，认为中国模式已经结束了，未来中国经济是否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入一个停滞的状态呢？盖宝德先生，
对中国现在的模式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这是中国的政策者得决定，他们要把它扔掉了，还是走这个经济。走这个经济自由化的路的话，这是他们可以选的。他们这样子的话，这个中国的模式就会不用了，就完整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选这个人的，他也是中国的模式是不用自由化经济的那么快。
嗯。
尤其是国际流动性，或者是利率，或者是汇率，都不要那么快走自由化。中国是靠国内。有效需求，这个开发银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它是防患这个波动的因素。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模式还是很有用的。
嗯，
而且中国如果还是用的有效的，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个教训。
好的，我们感谢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宝德先生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国股市剧烈震荡，英国有舆论认为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前途堪忧。另外，中国九三大阅兵，欧盟国家元首级出席者呢，仅有捷克总统一人，让北京感到有些难堪。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股市呢在过去一个星期呢剧烈震荡啊，出现了这个连续一个多星期以来的暴跌。那么英国有方面就指称说中国股灾呢挑战中国政权啊，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前途呢可能会受到冲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情，静玲。
好的啊，中国股市震荡对全球股市造成的这个动荡和效应呢，在这里是持续的引起这个密切的关注和讨论。那除了先前大家谈论的这个经济层面之外呢，中国的政治和中共的政权呢，也成为新的焦点。那么，伦敦的《金融时报》呢，它就引述了跟北京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说，这场危机啊，已经动摇了中共的政权。那么，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可能因此下台。因为李克强呢是今年七月初中国准顿股市的主要的操盘手，那么他推出了一系列包括禁止放空等前所未见的禁令在内。那么其次是今年稍早的时候，李克强曾经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那么在这个专访当中呢，他表示说中国不希望让人民币贬值，可是这个月今年八月我们却看到了人民币大幅贬值。因此呢，许多的政坛人士和分析 析师认为在习近平的强势领导下李克强是近数十年来中国最弱势的一个总理，那么导致中国总统政府在处理这个股市危机上跟现实严重的脱节。所以说如果这个情势不好转，那么习近平真的要找个戴罪羔羊的话呢李克强就是这个第一人选。不过徐波也有分析师认为在这个时候撤换李克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誉打击会太大，所以至少在2017年十九大召开前李克强会继续留任。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国九三大阅兵呢现在已经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给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欧洲各国出席这次中国大阅兵的这个情况，为什么元首级人物只有捷克一个国家呢？静玲
好的哈，欧盟28个会员国当中这次确实是只有捷克总统哲曼一个国家最高元首参加九三这个大阅兵。那么波兰他是派遣了总理出席，而法国和意大利呢则是由外长代表出席。英国、匈牙利、荷兰呢他们也都派了特别代表参加。那么英国的代表呢是保守党的大佬，也就是他们的前司法大臣克拉克这是个值得十分玩味的一个人选，因为克拉克和台海两岸政府的关系都十分友好。至于德国和欧盟呢都没有派遣特别代表参加而是由其驻华使节来出席。那么在这个非欧盟的欧洲国家中，像是巴尔干半岛的中国老盟友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那么都派了代表参加九三阅兵。至于为什么欧洲主要国家不出席这项阅兵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中国在区域主权的争端中这个立场非常的强硬，那么这些国家担心在这个时候出席中国的大阅兵恐怕会传递出这个错误的讯息。那么第二当然就是俄国因素，欧洲和俄罗斯的因为这个乌克兰危机造成的紧张关系到今天还没有解冻，所以呢欧洲的领袖们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俄国总统普丁比肩再出现在这个展现军力的阅兵场合中。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这个大阅兵的情况。这个星期呢，日本宣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了九月访华的计划之后呢，日本又传出消息说日本驻中国大使木寺昌人和使馆人员也都不会出席中国九月三号的这个阅兵式。这个消息呢，令一些国际舆论有点惊讶。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看看日本各界呢对政府拒绝北京邀请有什么反应。你好，戈兰。
徐波，你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已经拒绝了这个出席中国这个北京的大阅兵。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各界对日本政府拒绝邀请出席北京阅兵式都有哪些反应？戈兰。
好的，大部分的日本主流传媒基本上是默许日本政府拒绝这个拒绝中国的邀请出席这个大阅兵仪式的这么一个决定。那么因为在安倍决定不访华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就是安倍内阁解释过，就是主要的原因当然除了是国会的这个审议安保法案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认为中国的这次的这个活动呢反日的色彩，有这个存在就反日的色彩，所以不参加。那么日本的舆论还报道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欧美的首脑主要国的这个首脑不出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日本的舆论是很清楚，就是说各界的这种代表各界的这种报纸啊什么的，这种舆论就很清楚，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政府驻华大使不出席，日本政府官员不出席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欧美国家已经首脑都不出席了，日本自己还去出席的话，是有点13点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大部分的舆论是基本上是没有特别的来评论这个事情。可是产经新闻在8月25号有一个社论来表示赞赏这么一个决定。产经新闻说呢，中日关系固然是很重要，可是呢， 日本呢应该坚持一些原则，比如说在法治的这个坚持法治，还有呢就是反对任何国家以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这么一种秀肌肉的这么一种立场。所以呢，海蝉林新闻说他表示了一种赞赏的立场。许波，
好的，那么安倍晋三啊，日本首相他不出席阅兵式呢，很多人预料在先，但是有些出人意料的呢是这一次居然连这个日本驻华使馆从大使到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参加阅兵式，这好像有点与国际这个惯例有点反常。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格兰，
根据多个日本传媒暴露的报道的消息来看啊，主要是两个原因，就是要回避两个可能发放的向国内外发放的错误的讯息。一个就是要回避让国内外认为觉得日本是容忍了中国用历史问题来牵制日本的这样一种手段。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就是回避让国际社会觉得日本容忍中国秀肌肉，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这个纠纷的这个时候，中国在海洋的问题上特别显得很强硬秀肌肉的时候，那么日本不应该再出席中国的这么一种阅兵式来看中国秀肌肉，这是一个大致上的看法。许波，
好的，那么格兰，中国呢大概是前天对公布了这个有共有30个国家元首和19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北京的阅兵式，日本舆论和日本媒体对此有什么反应？
主要的议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关注到欧美国家，那除了欧洲，除了这个俄罗斯以外啊，俄罗斯不去说它了，那就欧美国家的主要国的首脑呢都缺席。这个是那个日本的这个时事通讯社有一个很详细的评论说，这个二战的主要战胜国的首脑们都缺席这个中国的这个阅兵式，本身反映了这个西方这个国欧美国家呢对于中国这次这种加强这种军事力量，现在加强的军事力量秀肌肉这么一种加强军备军事的这么一种方这种形式呢，本身存在的一种冷淡的一个态度，反映这个态度。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觉得就是这就是在这个中国主导的这个亚投行的这个成员国里面，现在出席这个中国仪式呢的元首呢还不到一半。那么时事通讯社的认为就是说，这个现象呢可能反映了最近中国尤其是这股市的大幅贬值，这个股市震荡以后呢，这些亚投行的成员国呢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呢显得不是那么乐观，所以可能反映了他们的这么一种态度。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比较议论多的呢是关于比较关注呢是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缺席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日本因为一再有报道说美国是多次的示意韩国不要出席，但是呢朴槿惠呢还是最后还是选择就是投靠中国，这是日本传媒的大部分的看法了。那么就认为说这种现象有可能预示的今后呢中韩呢会来联合针对日美，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金正恩的缺席可能反映了中朝之间的割合的现状。那么日本有报道说这次韩朝在板门店的这个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中方向朝鲜施加了压力。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也能够比较容易解释就是朴槿惠决定访问中国出席这个仪式和金正恩缺席这个仪式的现状。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国际记者联合会呢星期三对中国官方就媒体如何报道93阅兵等问题发出多项规定表示关注。国际记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好，下面我们就连线资深传媒人士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婷女士。麦燕婷女士你好。
哎，你好许先生。
我们知道国际际联呢，它最昨天星期三呢发布新闻稿，引述香港《明报》的报道说呢，中国国际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规定，要求所有的网络媒体在8月23号到9月5号之间只发表有关阅兵的正面报道和图像，而且在发表之前呢要接受审查。麦艳婷女士，您了解这个消息吗？
我也收到有关的信息，它主要是发给内地的传媒。那当中呢，这个整个那个指示有五点，就头两点就是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有关图片啊、视频啊、文字以及相关的报道一定要先审后发，就是你一定要先经过审查才能发出去，而且呢发出去的报道呢一定要跟贴这个正面积极的报道然后呢他就也怕中间有人可能是取巧啊怎么样，就是用不同的理由去就是发出一些可能跟主旋律不一样的报道呢，他还声明了，就是除了要求你要正面积极的去报道之外呢，还要求就是那个值班管理的人员要一定要有人在，就是肯定是那个网络的管核做的滴水不漏，一定要出现审核人员，一定要有人值守的情况，就是不能出现因为没人值守的，所以就有一些新闻出了台啊，上了网啊，不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要人一定要在，而且呢，他也点名，包括在北京啊、上海啊、广东一些具体的那个大的网站都要就通知他们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要说我没有收到，现在是点名，譬如说包括百度啊、新浪啊、搜狐、网易、凤凰、一点资讯、财新网、今日头条、广东通知、腾讯上海的也有那个澎湃啊，诸如此类的，就是点名一定要管好这些网站。如果第五点就是有具体的威胁作用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做好以上四点的话，就是违反上述要求，你而且呢会做就会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如果有造成严重影响的要从严处理。所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比平常的更规范的，就是说，过去呢可能就是要求你怎么做，就没有说如果你不做怎么办。现在是说明了，要你正面积极的去报道。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尤其是没有做好就要记下来。如果有严重影响的，甚至会要从严处理。这个跟平常呢，这下达的那个指示呢，更指示就是有那个罚资在了。
好的，那么国际记者联合会呢认为，在新闻稿中说呢，自习近平掌权以来，北京对媒体的管控进一步严厉和加剧。那么对此，对这一点，您在香港有所感受吗，麦艳婷女士？
那是当然的，因为呢，我们老是说北京打一个咳嗽，香港都会伤风，那都会感冒。你香港，你大陆现在那个管得怎么严，包括那个传媒以及那个维权律师啊，诸如此类的就有关，自由啊、人权方面打压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香港基本上是逃不掉的。你香港的传媒，包括尤其是执行中央指示的中联办啊，他们对那个传媒的他也不能下指示，但是呢他会跟各个媒体的人员那个沟通更加频密。甚至是有些是在有些新闻在播出以前，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大概当天有什么新闻。
好的，
不是说之后才跟你说的。
那么国际际联的这个新闻稿还认为呢，说中国政府这样做是违反了公民了解信息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那么麦艳婷女士，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很同意国际际联的这个说法，因为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第19条讲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接收和发那个消息出去的权利。 而他现在那个指示讲明了，就是只有正面积极的报道才能出去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批评这个军演啊，以致为什么这个七十年前根本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在打这个抗日战争，为什么现在又有他来去领功，这个这样的可能中央政府认为不正面不积极的报道呢就不能让市民知道呢，当然是对中国人民以至全球人民的一个知情权是有所颠达的。
好的，
这个是应该是谴责的。
好，我们感谢香港的资深传媒人士啊麦艳婷女士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来继续关注香港的一条消息。香港学生市民呢去年表达拒绝假普选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被警方起诉，他们表示这种起诉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被起诉的香港学生领袖之一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质疑香港当局起诉的动机。
我认为这种起诉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假如你挺身而出抗议你就会有麻烦，但是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民主有强烈坚定的信仰，他们不会被这种起诉吓倒。
今年18岁的黄之锋和其他学生领袖指责香港当局对参与领导雨伞运动的人进行迫害，被称作雨伞运动的抗议行动使香港一些街区陷入停顿长达2个多月。
我将来是要付出代价，但是我对在雨伞运动中所做的所有决定不后悔。
黄之锋的辩护律师张志达表示，香港当局对黄的指控很奇怪。
出于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他们决定不逮捕黄之锋，今天只是对他提出控告。黄现在也不是保释，他们只是邀请他在9月2号出庭。我必须说，我在香港20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张志达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很是怪异。
黄之锋他们的所谓过犯居然需要审议1年才决定控告，这是说不过去的。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假如他们真想指控他，他们应当在2014年9月24号提出指控。
去年参加9月下旬开始的抗议活动的香港人要求下一任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可以自由提名，而不是由北京事先选定。北京所提出的下届香港政府领导人选举的议案在今年6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宇宙。
好的，许波。那么今天我们刚才也谈过，就一个话题，那么主要的就是谈到习近平呢，很快在9月中旬呢，要对美国进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看到在这个白宫的主页上呢，网页的主页上出现了这个一封呼吁信，就是要求呢，因为他抗议习政府呢，他在人权呢、这个言论自由方面以及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些诸方面的这个做法，那么要求呢，呼吁美国政府来取消这次访问。那么有分析说呢，就是中国呢，由于采取的是榨取式的这个体制，所以呢，使得中国的这个民怨呢，现在可以说是一触即发。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今天节目呢，就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一位这个长期抗争的人士，叫马永田女士，来分享一下她在中国以及在这个国际上呢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抗争的一个经历以及她的感想。另外呢，就是公民权利的这个创始人杨建立博士呢来进行点评。那么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主要就是这个内容。
好，我们感谢宇宙的介绍，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并且踊跃参加讨论。今年呢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有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返战场，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将于9月7号周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Jack，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有 Jack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近200名美国退役高级军官敦促美国国会否决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他们认为。核协议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些退役高级军官致函美国参众两院说，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今后十年内解冻伊朗的数十亿美元，不利于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安全。涉嫌枪杀两名美国电视记者的男子呢，星期三行凶前把一份长达23页的宣言发送给美国全国性新闻机构美国广播公司。他在宣言中自称是火药桶。美国当局说，嫌疑人弗拉纳德呢，曾任职于两名遇害记者所在的维吉尼亚州 WDBJ 电视台。他行凶后开车逃走，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公路上被警车围堵时开枪自杀，几个小时后死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弗拉纳德在宣言中说，他因为是同性恋和非洲裔美国人而受到歧视。他2013年被 WDBJ 电视台解雇，之前呢，他于2000年被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电视台解聘。弗拉纳德在宣言中说，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敦黑人教堂今年6月发生的枪杀事件是他自身行为的引爆点。他还说，我成为火药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等爆炸。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的自杀炸弹手星期四驾驶汽车冲入伊拉克政府军的一个车队，炸死两名伊拉克高级将领。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安巴尔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的拉马迪市以北地区，当地的亲巴格达武装几个月来一直与伊斯兰国组织交战。被炸死的两名高级将领是安巴尔军事行动的副指挥阿布雷基夫少将和陆军第十师师长马古伊德准将。爆炸造成多人死亡，但目前还不知道确切人数。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警方逮捕了据称与天津仓库大爆炸有关的12名嫌疑人。与此同时，官方星期四还公布了天津8月2号大爆炸死亡人数增加的数字。新华社星期四说，被逮捕的嫌疑人中呢，包括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主要持股人于学伟和董涉轩。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星期四表示，天津仓库大爆炸死亡人数已经从139人上升到145人，还有28人下落不明。面对中国崛起和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面，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星期四说，澳大利亚在未来数十年将寻求扩大和深化与美国的安全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星期四在出席一个美澳商界领袖聚会时说，全球经济及军事大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将参差不齐，各国发挥其各自影响力，有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各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以及自然资源的生索会继续成为造成该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之一。此外，随着军力的增强，而这样的背景下就有可能出现地区不稳定，从而危及澳大利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今年下半年将发布新的战略防务白皮书，安德鲁斯正在为此做铺垫准备。他说，澳大利亚认识到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和防务规划至关重要，是澳大利亚国际合作中最优先的重点。新的防务白皮书可能会提出增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大部分将从美国购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宣布了新的行动倡议，旨在使美国人能更容易地使用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性的能源。这位美国领导人在推动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方面遇到阻力，但是他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他说，气候变化，这是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在短短六年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杰夫·米尔金已经看到他在马里兰州的太阳能世界公司的员工从三名发展到50名。奥巴马总统在周一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全国清洁能源峰会上强调了这种增长，并指出如今美国的太阳能产能是2008年的20倍。
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装置去年入网供电，它有900万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了电力可供足够10万余个家庭使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它不是在德国，不是在中国，不是在沙特阿拉伯，而是在这里，在美利坚合众国。
前不久，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项计划，以减少燃煤电厂的碳排放量。共和党对手和化石燃料产业说，这些措施伤害经济，但奥巴马总统不为所动，他正开始一个从内华达到新奥尔良再到阿拉斯加的气候变化之旅。他将是第一个访问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在任美国总统，在那里他将亲眼目睹一些全球变暖的后果。
一些村民和当地人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村庄融进大海，他也要去野火伤害面积在美国居首的地区，所以他将能看到一些气候变化的影响。
周四，奥巴马总统将访问新奥尔良，预计他不仅将聚焦卡特里娜飓风10年后的城市复兴，还将关注让基础设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是越来越多的沿海地区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海军新的指挥官即将上任，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承诺会继续推动两军交流，降低误判风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官方网站刊登消息称，即将卸任的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8月25号星期二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视讯通话，并向他介绍了即将接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理查森上将。美国海军表示，双方着重讨论了两军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履行以及空中相遇安全行为规则的制定，并就未来的舰艇互访和人员交流交换了意见。双方还答应会努力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推广到两国海警力量的相遇规则。中国国防部网站也在首页刊登了两国海军领导人通话的消息，称吴胜利上将希望在与格林纳特上将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与理查森上将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两国海军的各项交流合作。过去几年中，格林纳特上将在许多公开场合自豪地称赞他与吴胜利上将的频繁互动，称这些交流和互动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但是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 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在两国未能解决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时，两军难以消除发生冲突的风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双方的立场被认为会加剧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就在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视讯通话的当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到菲律宾访问，美菲两军领导人称，由于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趋于紧张，两军将加大联合演习的规模、频率和操演内容的深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一盘新的地缘政治大棋正在地球最北端的北极展开，在那里俄罗斯已经对很大一块区域呢提出了资源开发主张。奥巴马总统最近批准了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控制的地区开展实验钻井。在这场北极争夺战中，能源是一个很主要的部分，但并非全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莱斯大学教授比尔·阿诺德刚刚从他的阿拉斯加钓鱼之旅归来，在那里他拍摄了许多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这是我到过的最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对保持阿拉斯加的美非常感兴趣。
但是作为一名前壳牌石油公司的主管，他认为新能源开发和保护自然环境可以兼得。在这一点上，环保人士与他不同，他们谴责美国石油公司在北极的项目，并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失望。北极地区的开放是全球变暖致使北极冰融化的结果。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全球变暖很大程度上由燃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等引起，而北极地区正是富含石油。
世界上未探明石油和天然气的大约25%在北极地区。
俄罗斯的领土与大约一半的北极地区接壤，俄罗斯认为北极地区对其能源生产至关重要。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传统的资源日益减少，他们需要找到新的资源，世界上最丰富的一些资源就蕴藏在那里。
阿诺德说，北极地区的开放还有其他战略意义。他说，俄罗斯在该地区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存在，而美国的活动范围很小。他还说，一旦冰层融化，许多国家都会开展北极航海活动。
它的潜力实际上是未经检验、无人知晓的，但是在那一地区掌握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进行环绕航行的能力至关重要。
至于美国的能源生产，阿诺德说，壳牌石油的勘探成本大概需要7到10年才能被大规模石油开采带来的收益和补偿。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由莫里播报。
10年前，伴随卡特里娜飓风而来的一场毁灭性的洪水覆盖了新奥尔良。现在呢，这个南部港口城市耗费巨资来升级基础设施，以支持蓬勃发展的产业和新创企业。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呢，上个星期在新奥尔良发来的报道说，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涌入帮助了这个城市的复兴。
音乐仍然吸引很多人到新奥尔良，尤其是年轻人，其中很多人来此只是因为他们想住在这里。
你知道，我爱这座城市，被它吸引，我一年要来3-4次，因为我太想念它了，所以我索性决定搬到这里。
由于复苏的产业和初创科技公司的巨额投资，对于受过教育或者有技能的人来说，在这里找工作并不难。
在25岁以下具有大学学历的迁入人口方面，我们是人均第一。
新奥尔良市和路易斯安那州都受益于联邦恢复基金和来自国内外私人资本公司的巨额投资。
人均而言，路易斯安那州现在是美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排名第一的州。过去几年，我们有过来自欧洲、亚洲、南美洲的投资。
新奥尔良是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开始的。
贸易是强大的，他们日前宣布新奥尔良港的吞吐量自2009年以来翻了一番，而我们也拓展了新的产业。
很多有技能的人在数字媒体等产业工作，而这些产业在卡特里娜飓风十年前来袭时根本不存在。
虽然我们看到白人男性的就业率增长，黑人男性就业率却在50%左右，跟卡特里娜飓风之前一样低。
城市和州的官员已经开始一些项目培训没有技能的工人，并且改善学校，但是减少收入差距可能会需要很多年。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
新奥尔良一直呢都是国际旅游景点，但是在十年前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呢，旅游业多数受到了重创。现在随着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重建，旅游业重获新生，成为了兴旺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新奥尔良为您带来更多的报道。
全年的每一天都有游客在著名法国角有着几百年悠久历史的街上漫步，在这儿即兴表演随时可见。新奥尔良给人提供的视觉、听觉、味觉感受是独一无二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几个月，很多酒店和餐厅闭门歇业，旅游收入也惨不忍睹。但是城市官员表示，如今旅游业正繁荣发展。
去年共有930万游客，而且市场还能继续增长。新奥尔良两年前曾主办过超级碗，我们属于室内每个周末都有大型活动的城市。
马克·罗米格密切地关注着新奥尔良市的旅游产业。
旅游业是我们的经济支柱之一，大约有8万人在旅游产业工作，但是去年一年游客花销就达68亿美元。
尽管目前90%的游客都来自美国本土，但罗米格认为国际游客的影响力很重要。
我们发现国际游客通常比国内游客待的时间长，所以他们待更长的时间可能也会花更多的钱。
在卡特里娜飓风的余波后，一些游客担心新奥尔良无法完全复苏，但是罗米格说，熟悉这个城市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儿的恢复能力。
在风暴后，在疟疾后，在石油泄漏后，这个城市都恢复了生机，人们奋力反击，因为这是我们热爱的东西。而且我们认为游客们来到这以后，他们会感觉他们也想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罗米格同时也负责策划一场关注新奥尔良独特历史的活动，那就是2017年这座城市的300年大庆。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由墨雨播报。
上个星期天呢，在纽约街头出现了许多裸露上身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在庆祝无上妆日。下面是 VOA 卫视的详细报道。
主办方说，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两性平等的裸胸权。参与者凯瑟琳·卡米尔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在纽约女性裸露上身是合法的，而女性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应受到骚扰。
为什么男性可以裸胸而女性不行？虽然这合法的，可大家应该知道这点，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应有人骚扰我们，那只是肉体，只是乳房，是自然的赐予。
美联社报道说，上空日这天有数十项活动在全球60个城市进行，纽约星期日的袒胸游行只是其中的一个。参加者说，这是为了解放，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纽约人都乐见这种解放。最近一些赤裸上身的人体彩绘女子在纽约时报广场邀请游客合照赚钱，就引发了争议。纽约市长白思豪和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对这种做法也没有好感。白思豪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那些彩绘女子是扰民。白思豪甚至提议移除世界十字路口的行人广场。州长库莫则担心裸露上身的做法让人想起时报广场昔日不堪回首的乱象。 VOA 卫视报道。
这个星期对于三年前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事件罪犯的判决呢，再次将大规模枪杀问题呢带上了报纸的头条。一个青少年科学家面对这个悲剧的方式是进行技术研究来阻止这种犯罪，虽然他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大规模的枪击，但是呢，他现在正在研究如何防止另外一种悲剧，那就是孩子接触到家庭枪支之后的意外射伤。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发来的报道。
三年前，一名枪手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个拥挤的剧院开枪，这一事件唤起了一个有技术天赋的15岁学生的使命感。
我基本上是着手加强枪支的安全。
凯克罗夫很快认识到，筛选出每一个有意愿买枪的危险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意识到还有其他涉及枪支的悲剧，他能为此做些事情。
Today, staff at Rogers High School are dealing with the aftermath of an apparent accidental shooting involving one of their freshmen.
State police now say it was another child inside this Ford City home who accidentally pulled the trigger of a 9mm pistol, shooting a 5-year-old.
在美国，每30分钟就有一个孩子死于或伤于枪支。
克罗夫决定设计一种枪，除了主人之外的孩子或陌生人打不响的枪。
我非常想阻止这种孩子意外死亡。
在16岁的时候，克罗夫做出手枪的塑料原型，只有当他识别用户的指纹时才能发射。他的发明在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节上获得第一，他还赢得了由聪明技术挑战基金会奖励的$50,000奖金。
我一直在使用那笔奖金进一步发展我的技术。
今年克罗夫18岁，他正将他的技术结合到一个金属枪支上，他设想着指纹枪支与一般枪支并排销售。这个概念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包括博尔德县的警察局的凯恩·杰夫斯。
我知道有很多人将枪放在床头柜上，因为他们希望容易拿到。我认为这个发明能够应付这种习惯。
这位副警长对这位年轻的发明家有一个请求。
当你做出一个原型，我很想用它射击。
明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课之前，凯·杰夫斯将继续研究这种指纹枪。美国之音施罗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拥人掌声，提的话题就是 How to say goodbye to my girlfriend。We need to talk. 我们得谈谈。Hey, do you have a sec? We need to talk, and this can't wait. 哎，你有时间吗？我们得谈谈，而且要马上谈。Sure. What's up? 当然。怎么了？I've given this a lot of thought. 想了又想。Don't get along. 合不来。I've given this a lot of thought. We don't get along very well anymore. 我想了又想，我们现在合不太来了。Really? You don't think we get along? 真的吗？你觉得我们合不来？ I love you, but I'm not in love with you. 我爱你，但并不是男女之爱。It's time to move on. 是时候放下彼此，迎接新的生活了。I love you, but I'm not in love with you. I think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move on.我爱你，但是再也不是男女之爱了。我觉得是时候放下彼此，迎接新的生活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If you felt like you needed to break up with someone, how would you say it? How would you be really kind and nice about it?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7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习近平9月20号将开始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方网站上的请愿书则抗议习政府的民权、自由、人权以及外交政策等，呼吁美国政府取消习近平的访问。有分析称呢，榨取性中国模式是社会不公和人群对立的根源，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那么危机如何化解？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邀请草根活动人士以及分析人士来分享和讨论。不过首先呢，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首先一起来继续关注中国股市的情况。中国股市星期四强劲反弹，沪指重回3000点，涨幅超5%，创下一个月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深成指涨幅也超3%。美国股市也在周三扭转了一星期连续下跌的颓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大约4%。由于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全球股市过去两周来经历了暴跌。以下就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蔺长念是香港智毅东方证券行政总裁，他同时也是香港地方报刊《都市日报》每月两次网上财经节目的主持人。这档节目涉及的主题是香港内地股市以及蓝筹股等内容，接听读者电话解答相关问题。蔺长念今天要去主持节目，他在出租车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股市飘红是投资者入市的好时机。
我认为股市反弹，投资者此刻有兴趣入市，有些投资者希望知道现在是不是入市的好时机，我会给他们信心，尽管买好了，每只股票都会涨。
与此同时，纽约联储主席威廉·杜德利8月26号的一番表态助推了市场的买进势头。他说，跟几个星期之前相比，美联储升息的迫切性似乎减弱。蔺长念说，有时他感觉自己是一位心理专家，在股市赔本的股民需要安抚。
近期蚀本的投资者需要大量心理辅导，他们需要有人安抚，减轻他们蚀本的痛苦。你必须给他们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让他们看到尽头的曙光。
不过蔺长念同时指出，市场近期还会有波动，因此有不少投资者正在观望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重新启动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放缓的经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香港学生市民去年举行的拒绝假普选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中的三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被警方起诉，他们表示这种起诉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以下就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被起诉的香港学生领袖之一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质疑香港当局起诉的动机。
我认为这种起诉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假如你挺身而出抗议，你就会有麻烦。但是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民主有强烈坚定的信仰，他们不会被这种起诉吓倒。
今年18岁的黄之锋和其他学生领袖指责香港当局对参与领导雨伞运动的人进行迫害，被称作雨伞运动的抗议行动使香港一些街区陷入停顿长达2个多月。
我将来是要付出代价，但是我对在雨伞运动中所做的所有决定不后悔。
黄之锋的辩护律师张志达表示，香港当局对黄的指控很奇怪。
出于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他们决定不逮捕黄之锋，今天只是对他提出控告。黄现在也不是保释，他们只是邀请他在9月2号出庭。我必须说，我在香港20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张志达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很是怪异。
黄之锋他们的所谓过犯，居然需要审议1年才决定控告，这是说不过去的。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这就是，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假如他们真想指控他，他们应当在2014年9月24号提出指控。
去年参加9月下旬开始的抗议活动的香港人要求下一任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可以自由提名，而不是由北京事先选定。北京所提出的下届香港政府领导人选举的议案在今年6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eath， 这后来就后头还有 Death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不以报应得不偿，终结从敌于根，怎冤冤相报永驻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争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迈出一步，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打仗。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习近平即将启动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媒体表示，习近平本次访问一路都是亮点。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方网站上征集到数千签名的请愿书，则抗议中共的民权、自由、人权以及外交政策，呼吁美国政府取消习近平访美。有分析称，榨取性中国模式由于作恶授权而造成社会不公、司法不为以及社会割裂和人群对立，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那么危机如何化解？小众个人扮演怎样的角色？国际社会又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两位嘉宾来分享和讨论。一位呢是个体抗争者马永田女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马永田女士啊，就是说最近您在忙点什么东西？
最近主要就是准备迎接习近平来访美，
嗯，
就说访民这一块肯定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因为我们已经在国内抗争十几年，又到国外我已经2年多，那么当地政府一直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他来了之后我们肯定要做一些，有一些行动，有一些我们的方式
是，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嗯，
那您现在就是说，您有比方说跟你有联系的有哪些访民？你们大概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这些问题有哪些这共同性呢？
我们基本上一个共同点都是房屋拆迁，就是拆完之后，当地政府不一分钱不给，不给补偿，不给赔偿。那么我的就是说一些联系主要是纽约的，你像张伟学了、艾芙蓉、陈黛丽，还有韩浩东，这边的像李焕军，还有一个小孙，因为他现在全名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联系，就是说能有二十几个访民吧，大概。
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从习近平现在这个访美造势做的这个轰轰烈烈，可以这么说，那么与此同时呢，像中国这个民怨呢，我们也是可以说这个相当的累积的相当的这个强烈，可以说到了一触即发的这个地步，就是您怎么看在国际上的这个，一方面是这个中国政府他在外头的这个面子还有他的这个里子，这个东西呢让国际社会处于怎么样，尤其像在美国目前要接待习近平，就是美国是不是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尴尬和棘手的呢？
对，这个美国处理中国的外交问题啊，一向比较棘手，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民主国家，它的这个思路不是一样的，没有定义一尊的这个思路。当然，这个以现在当政者奥巴马总统，还有这个执政的民主党，他在外交部，也就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作为主导，但是呢，这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了国会的批评和民众的批评，原因是什么呢？当政者他常常很短视，他说世界上有很多议题我需要和中国合作来一起解决，因此呢就是能够让中国政府感觉不太舒服，又直接好像对美国的现实利益不是那么紧密结合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提，那人权就被看作是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是实际上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呢，最近几年来并没有像很多美国的这个政策制定者所想象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啊，人权就会得到改善，这个民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现在美国对于这样的这个政策这个思路啊，开始反省，这种反省啊，越来越在学界、政界、是在商界也都能看到这种迹象，尤其是最近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个经济速度降低的这个迹象是非常明显，这使得呢这个具体的利益也是美国的具体利益也受到影响，比如说这个人民币的这个突降啊，使得这个美国的贸易可能受到一种威胁和打击。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议题，比如说对于网络的攻击啊，东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啊，这一切都是可能是美国在处理中国的时候所面临的尴尬的一个局面。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马永天女士，我想再问，就是刚才大概谈了一下你们准备在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你们有一些这个行动，那我想回头看看，就是说就您个人的这个案子来说呢，在国内它究竟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就这个故事呢请您简短的这个说一下，以及在这个故事中您所感受到的这个应该说您的感受吧，就是说对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一些负面的这个反馈。
我是2001年，我是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公司嘛。他2001年呢，就是我的公司根本就不在拆迁范围之内。然后2001年10月12日被政府还有法院强拆。那么2002年我就打赢了官司，在中级人民法院打赢了官司，就是认定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我在国内上访了12年，来到美国现在有2年多，一共15年。可以说在他们违法都认定的情况下，就说政府法院没赔我一分钱。
对，我觉得马女士啊，我觉得很多国内的听众想知道你家是哪里，家乡什么地方，对吧，你叫什么名字，涉及到哪个部门，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涉及的部门是长春市纪委，还有南关区法院。
那您的公司是一个叫什么名字，当时是做什么，哪方面生意？
我的公司叫吉林省永明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主要是搞陶瓷生意，就是说主营就是生产骨灰盒嘛。那时候骨灰盒市场比较好。大概我是在89年已经就开始干了。那么在他拆迁的时候呢，我的生意也比较好，也定出这期9000多件合同，但是他们阻止我生产，给我停水停电， 然后呢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就是
停止您生产停水停电，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要拆迁你这个地方？
对，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对，
那么就是后来你刚才谈到就是他们拒绝对你进行任何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个方面，是哪个部门，还是这个哪些可能的这个人事官员呢？
主要官员就是原来是拆迁办主任徐元江嘛，等着后来时间一拖长，那么我的经济损失很大，最后我们市长当时是崔杰，就是一分钱不给，不能给，因为赔偿太大，所以说我就不能给你。
那赔偿是多少呢？
赔偿的具体数目额现在就说你没法去估算，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每年在递增，
是
甚至于每个月都在递增。
那么当时他说赔偿太大，当时的数目是多少？
当时的数目是2000多万。
嗯，那就是说由这个市长说这个太大，对不对？
对，他就说解决我这一个案子可能解决几十个小案子，那么我宁可让你一个人在那喊，我也不让一帮人在那喊。完了之后我问他，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能轮到我？我说数目额大小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在有没有道理。如果说我有道理，你拆我房子应该给我房子，你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你应该给我。我说你整个行为法院已经认定是违法的，那么长春市政府内部在2003年的时候也通报说我这是一起错案。因为我认为就是说我这么明显的案子，如果在中国我就上访了十几年，我到美国又在国际社会又喊冤了2年多，那么都得不到解决，那么国内那些访民又怎么办？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问您，就是从马女士她的这个案子呢，您看的尤其像中国这个上访制度，您认为这个上访制度是不是应该存在？那么它如果存在的话，它有没有它的这个合理性？
对，这个上访制度可以说是以前的这个皇制时期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个遗产，就是说这个受害的冤民和这个当地的官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去找皇帝，所以要去这个到皇帝那去喊冤，这是这个传统下的一个机制。但实际上这个机制的存在呢，有的这个学者研究可能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维稳作用，实际上是帮助了当局维稳。因为老百姓呢一般来讲出了问题，像马女士这样，她是拆迁的受害，强迫拆迁的受害者，得不到补偿，她第一想到的肯定就是说，哎呀，当地政府我们能找找就解决就算了，那解决不了，她想这个说我用法律的方法解决。但是中国的法治完全不是独立的，而且是几乎是保护权贵这个官员的利益的，遇到这种情况你不可能通过法律解决，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想到这个官员是这个腐败的，也许皇帝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大家纷纷的就涌向了北京，实际上它成为一种给这个访民一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就实际上呢把这个访民引到了一个错误的路线上去。这个错误的路线呢可以这么讲，是使得访这个受害者二次受害，很多上访者劳民伤财，把家里这个财产全部脱光，而且自己呢也可以说把自己的时间青春全被浪费在这个上访的道路上去了，也得不到解决。很多上访者由于造成了很多这个官方认为的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又被这个逮捕被判刑，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二次受害三次受害的道路。我觉得中国之所以有这个现象，是因为法治不能健全。虽然习近平上台以后大讲这个要法治，但是从现在中国的状况来看，在习近平统治时期他的这个法治的退步是非常大的，他还这个法治的这个程度可以说比他的前两任还要糟糕。实际上他这个周永康虽然被判刑了，但是他接过了周永康经营的维稳这个体制，继续的对民间进行打压。当然像马女士这样的这个具体的经济这个权利受到侵害的，在中国依然没有任何办法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他到美国的原因，到国外的原因。因为如果在中国可以解决，他们不会到这个国际上来解决问题， 就是在中国几乎是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那么其实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信访制度或者说上访制度呢，也就是一种这个行政干预司法的这么一个典型的机制吧，可以这么讲啊。
对对，这个机制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
反而给那个访民啊一种希望，就是说你不要闹了，我可能给你解决问题。
一个虚假的希望，
一个虚假的希望。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观众和听众朋友哪些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啊，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啊，我如果是奥巴马，我也会欢迎习大帝访美。在人类啊为人民服务，那是一句谎言，是吧？我与习大帝，这个同岁，现在就明白了，那是一句谎言。其实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才是一句真话。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有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家族的名誉；有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钱财。为了自己名誉的人，往往不大愿意与独裁者打交道，与他们混事儿；而为了自己钱财的人呢，为了现实利益的人呢，像奥巴马这种人，他退休了，他能从习大帝那儿拿点回扣，是吧？他有的是钱，中国这钱也没数，有的是，是吧？我希望习大帝呢，将来给奥巴马总统呢留点，多少留点也是够他几代人花的。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哎，请问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我想说几句啊，就是说，中国现在呢，由于这个基层官员的普遍的胡作非为和不作为呢，现在造成了这个从上到下的责任心的一个离失。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社会呢，就很容易形成那种人人自危、到处没有缺乏安全感、自求多保、自求多福的那么一个时代。但是你要是说一触即发，我感觉好像是不太恰当啊。你像最近那个我在于石家庄那个房管局围绕着廉租房这个打官司的过程呢，就感觉现在这个石家庄的基层官员呢，真是到了那种胡作非为啊，就是说那种状态，就说什么其他的市长公开电话啊，媒体啊，都不得介入啊，就任由那么几个虾兵蟹将啊，在那儿假借这个法律，这个肆意的打压这个抗交廉租房高价房租的这些低保户啊，他们就是说试图就是说以断水打压的方式，或者说借助法律呢，就是说把这些低保户扔到这个大街上，或者说这个数以万计的啊敲诈这些低保户。就说我感觉，就说这些基层的官员不除啊，这个不作为、胡作非为不除，确实中国这个不安定的这个因素太大，所以庄明就呼吁呢，就是说一要尽早的实现县级以上的直选，第二呢，就是说修订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因为这个第十三条就让很多这个基层的虾兵蟹将呢都成了这个伪光正啊，他们就可以假借法律，然后胡作非为。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
谢谢庄先生，4001200551。接下来为吉林的王先生，你好。
啊，喂，你好。就是我刚才听了那个马女士那个事情，就现在常常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不公平的事，就比如说那高架桥，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有就有几个，比如说青年路那个地方，还有那个太子大街的地方，就是。修了一半就没法继续了，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的人说就是，那块住着很多就是跟市领导有关系的人，然后不能给他们那个就是因为，因为他们不让拆，所以那个桥那一块就不能修好，然后就一直现在就是停着也不能动，反正其实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 这种关系就是这种关系很麻烦嘛，所以就没人去处理。即便是有人提了，到那块儿就打市长过来电话的话，到那块儿也就那个截止了，然后也没有继续。
嗯，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习近平，我们希望他上台以后能将来能够把反动的事情平反，因为我觉得反动的是的确是是一个比较。趁人分进的一个，教人向善的一个事情，然后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件事情平反过来。
嗯，
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吉林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广东的黄先生，你好。
喂。
嗯，广东黄先生，请讲。
啊，刚才杨建立同志讲过，那位姓马的马女士，就是在国内没有办法了。他就跑到美国来，我呢就是现在想请问一下杨建立同志，这位马同志他跑到美国来，如果也得不到解决，那又怎么办？他又该往哪跑呢？我就是今天我主要是想请问杨建立同志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好，杨建立博士，请您回应一下。
啊。这个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回应。
嗯，好。
这个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访民非常多，这个在访民中呢，60%-70%的都是和这个房屋拆迁、土地剥夺有关系，这个对于这个中国政府来讲是这个是这个土地房屋是一个暴利的这个行业，同时呢它这个财政啊收入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超过了50%是依赖于出卖土地，所以呢它成了一个这个用这个剥夺这个民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访民就非常多，受害者就非常多。但是在中国呢，长期以来这个强迫拆迁的受害者的案子根本得不到解决啊，这个而且国务院甚至都发过这样的文件，就是说这个法院不受理强迫拆迁的案子啊，这个当然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听到的，这个就看不到的一种这个现象了。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很多的受害者就想到，我能不能到国际社会上来寻求一些国际社会的支持，比如说某些民主国家政府、一些人权团体还有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来解决问题。当时呢首先来到美国的呢一些人呢也得到了我们的帮助，当时我们设计了这个麻雀行动，因为当时那个案例很少来到海外的，这个受到的关注非常大。那时候正好再加上上海世博会正在召开，中国政府呢那时候很这个碍于面子，使得前几位参加麻雀行动的这个三位吧，是有两位、四位，有三位得到解决。最著名的就是胡燕的那个案子。那这时候呢，就鼓励了很多人到海外来这个来维权。但是实际上到海外来维权呢，也是非常艰难的。虽然在海外有自由，但是毕竟有缺少这个给中国政府直接压力的那种杠杆，所以大家都在寻求不同的办法，用各自的办法。大部分呢都是通过这个公开的抗议活动，比如说这个马女士，她就会到这个中国大使馆前，几乎是每天都去进行抗议。这个呢当然给中国政府也施加了压力，包括当地政府也感到了一些触动，会找她的家庭啊进行这个谈判啊什么的。这个那个压力是在中国很难产生的，但是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刚才这个主持人讲了，这个中国的官媒说他这个处处都是亮点，实际上呢他到了美国以后，我可以断定是处处都有抗议的人，而且处处的抗议的人都能暴露出中国现在人权状况的这个恶劣状态。从不同的方面，当然这个马女士她会在华盛顿等待，她会采取这个她特别的行动啊，让这个国际媒体能够关注他的意义，关注他的这个他的案子，也关注中国现在的法治状况和人权受到侵害的状况。我相信习近平到哪里都是有人围追堵截， 啊，来暴露中国的人权的恶劣状况，而不是亮点。
嗯，那么马女士刚才就是说，您谈到您维权，在国内维权12年，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说不像你说那么轻松啊，就是12年一句话说完。那么这个其中呢，就除了刚开始这个造成您的这个经济损失之外，那么这个中间呢，您的这个历程是怎么样，给你造成怎样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影响吧？
嗯，当时我就觉得落差比较大嘛。原来我做买卖，最后呢，我就一天吧2个小时，他们给我枪拆，整个产品拉走。那么我就从这个就落差特别大。开始上访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省内还可以，他们打压不厉害。等着我到了北京之后呢，那就是关黑监狱是常事儿，就我到北京几乎每次都被抓，每次都被关进黑监狱。因为我们城市的黑监狱环境不如监狱，就是没有床，只有地，就是每顿饭就2个馒头，那个白菜一切，放撒一把盐，一群人吃这一盘白菜，就这么一个就是晚上什么都没有，被子什么都没有，就非常恶劣。那么我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访民一起到上海去参加世博会嘛，回来之后呢，我们市长就下令拘留我10天，然后教养我。最后我的儿子出来到联合国来抗议，他教养没教养成。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到国外来并不是说就是到了国外我们就抱着一个希望说肯定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说我们这种维权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要继续下去。那么到国外呢，对访民来说呢，可能环境要好一些，至少没有警察每天去抓你，每天去看你。因为我一到敏感时期，我们当地的法院、警察还有政府就是说看着你，或者把你弄到哪儿去，或者把你关起来。就说我至少到了美国没有这样的打压，那么我抗议也好，我干什么也好，只要我不触犯美国的法律，那么呢就说我能够人身安全有一个保证。那么就是说访民既然我能坚持到现在15年，那可能你当地政府不给我这个钱，我一直要坚持下去。那么习近平这次来，我们也确确实实想了几套方案，可能下周或者大下周我们要实施第一套方案，那么要给他一个先知吧。然后呢，他来了之后，我们重点就是在国内你们不讲理，那么到国外习近平来了，你是中国的皇帝，你又提出依法治国。那么像我这种案子，我已经打赢了官司，你政府法院抢了我，那么到今天你一文钱不给我，那么我们的抗议方式可能就要特殊一些，可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究竟你习近平所提出的依法治国，你到底是在愚弄老百姓，你还真的是否什么时候能够兑现？那么老百姓如果你要依法治国，可能中国不存在访民的问题。
就是说你讲的这依法治国这个理念究竟是为老百姓着想，对老百姓有利呢，还是为统治者着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刚才呢，就是讲到到国外来维权的话呢，我想问问您，您感到的这个，遇到的困难在哪些方面呢？
遇到困难，比如说语言，还有经济上确实有些困难，因为我每天都在抗议，打不了工嘛，
是，
所以说这方面倒有一些困难，但是它的好处好像还是要比困难多一些。就是说在国内访民每天上访去北京也好，无非是想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那么案子得到解决，经济得到赔偿。那么到国外访民也一样，
是，
就是说案子得到解决，经济得到赔偿，就是站在这个高度，我觉得要比在国内给他们施加压力要大一些。如果说当地政府，你比如说建委还有南湾区法院，你抢了我，那你要钱不要脸，那可能我在国际社会，那我要钱不要命。就是说并不是说钱有多重要，而是这个道理。
是，
那么现在呢，我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被南湾区法院和长春市建委给抢的，反过来我解决问题又要由他们来解决，那他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那么就说我被土匪抢了，回头我要让土匪给我拿出了这笔钱，然后他呢还得说他自己错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是，这是我想起这个经济学家毛于士讲过，就中国现在之所以有危机呢，就是因为政府不讲理。那么另外呢，对于您在海外维权呢，也从您刚才说的，那么就是说基本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没有办法，只能到国际上来寻求，来发出自己声音。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刚才那个有一位庄先生，喂，你好。
嗯，你好，
是吧？刚才庄先生提到一个石家庄基层的这个官员权力舞弊的这个事情。
嗯，
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社会，在各个基层都是，各个阶层的这个政治生活中都是存在的。若要改变，我觉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力量。就是说你胆敢妄为，我们就曝光你，而不是用现在这种去用党法去监督自己。我觉得这种根本就是没有意义，它很容易就存在这个包庇这种现象。而之前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希望。而现在这些律师被抓捕了，结果我们看到在天津爆料案中，这个痛失亲人和家园的这些受害者，结果是维权无助。我希望这个维权律师被抓捕的这被抓捕这个事件啊，能够成为中国大陆的这个美丽岛事件，
嗯，
可以让中国也产生一支这种可以监督政府的力量。啊，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山东的赵先生还在不在？好，吉林的阿先生。
喂，
吉林阿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啊，主持人好，杨建立好，啊，马女士你好，我是长春电视观众，我和马女士啊，看样是老乡了。首先向马女士啊，这种维权意识啊，表示敬意。马女士上访15年，不能依法解决问题，这主要是中国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人权啊。这一点杨建立会和你私下沟通的，就是说你上访得不到解决问题，是因为是中国体制的问题，啊。而不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因为他不给你钱。你像崔杰，他拆迁，啊，他下，他这因为拆迁，他下去一阶段，后来现在不又上去当了政协这个长春市政协的主席了吗？这，嗯，所以说中国的体制就是因为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希望马女士啊，在这方面应该得到一些认识。好，谢谢。
嗯，好，谢谢吉林的阿先生。我们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杨博士，我想问问您，刚才有两位观众朋友提到了这个关于基层干部的问题。那么说现在中国之所以社会这么大的这个危机的话呢，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基层官员他们不作为，那么甚至他们是这个腐败至极，那么他们是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县官不如县管，那么县管的人那他们腐化的话，导致呢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矛盾的急剧的这个升级啊。那么刚才这个吉林的阿先生谈到这个呢，是关键还是体制问题，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些观众们他们的这个看法？
阿先生讲的非常对，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因为老百姓直接接触的官员是基层官员，所以他了解到基层官员的这个腐败残酷啊，对他们进行盘剥。但实际上你要是把中国的这个权贵排个序，从上到下排个序，谁贪得多谁贪得小的话，基本上中国的分配是按官分配的，
大
官
大贪，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当然老百姓直接接触的是基层的官，然后实际上呢，对基层的官的痛恨就要更深一些。实际上这个64以后啊，中国这个中共这个当局啊，这个中共政府他呢基本上对意识形态不再追究了。政治问题，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话，不要再讨论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只要让这个权贵阶层有腐败发财的机会，由他们来效忠这个政府，基本上这个政权是应该稳定的。由此呢，这个中国政府呢就变成了从上到下的经济上掠夺性政府，基本上是这个前三十年呢一直在盘剥掠夺这个老百姓。而这种这个掠夺政府呢，使得老百姓的反抗越来越严重，反抗越来越严重，他就自然就建成了个维稳体制。所以这个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说你有维稳体制，就官员就得到有恃无恐。他说，哎， 我有文明体制，你老百姓能怎么着？我继续盘剥，继续盘剥，老百姓就继续反抗，继续反抗的话就越不稳定，不稳定就要加强这个维稳体制。所以中国它走入了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有位听众讲的非常对，就实际上呢，维权律师最近几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他在一些个案上，来能够想办法能够维护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那同时呢，把他们的故事进行曝光，使得这个国内的民众和国际社会都能了解。这个曝光本身实际上对中国政府就是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正因为中国政府发现了这个维权律师所起到的这个重要作用，所以最近一个时期对维权律师进行了这个残酷的打压，这造成了新的一轮对于这个民间社会自由空间的一种压缩。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最后所有这些案子如果能够得到解决，或者避免这样的案子再发生的话，只有制度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但是像马永田女士这样的个体维权者，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尽量的帮助她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维权，能够成功一例就做一例。因为这种成功本身就是鼓励了老百姓起来为自己维权，这个帮助的过程、抗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权普及教育的过程。我和国内的访民有很多的这个交道，有时我避免谈一些这个比较高，这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基本上就在谈的过程中都是他们给我谈这些概念。因为他们从自身的这个切身这个经验中体会到这些权利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个我们作为人权人士来帮助这些访民，还有拆迁受强拆的受害者，还有其他领域的人权受害者维权的话，实际上呢，我们就希望能鼓励他们能够这个能够站起来为维护自己权利，也维护别人的权利，同时也鼓励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这样中国才可能有希望。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说。与此呢，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4001200551400120551。第一位是黑龙江的徐先生，你好。
哎。
嗯，请讲，徐先生。
喂，你好。
嗯。
哎，是我吗？
是您，徐先生，请说。
哎，你好。哎，我也想讲一下，我们就是刚才那个女士已经谈了她的上访的经历，我们那个也有相同的上访经历。我们那个上访现在已经是15年了，
嗯，
跟她那个经历是一样。嗯，对，那个省政府一批现在是明知道错了，但也不承认错，通过法院也好啊，什么他都也不给他判，哎，我们给那个省长去那个实名那个信呢三次也没有给答复。这四天我们又给那个习主席去信，结果习主席去信天呢，通过那个邮政快递天说呢，现在给那个党政机关去信，一定通过这个信访渠道，是国家信访局。哎，这是才去了不到一个月，我们还要追踪这件事情。哎，因为啥？他在基层啊，就是反映问题啥的，这个省里边解决不了，国家的席我看应该习主席给解决。习主席因为现在抓的这个反腐这个力度很大，我们现在涉及到这个反腐这个案子啥，我们其中这里边这个举报这个我们的维权，其中就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公务员用公款那个做买卖亏损了，然后让我们公司那个负责，哎，这个举报冒领那个啥这注册，套取国家那个银行那个资金，现在呢国有资产流失了那个上千万，也没人这个给解决，而且是我们是实事求是啊，是这个依法为根据，是那个以实事为根据的，就是让咱们讲那个都要负责任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维权道路是很是困难。
嗯
嗯，
好，谢谢黑龙江的徐先生，非常的漫长啊。辽宁的高先生。
哎，你好。
嗯，请讲。
我说一下这个我们辽宁这个情况，通常我看你美国之音这个关于拆迁的事儿啊。
嗯。
我讲辽宁这个情况，就我们一个县城，就是打死人的或者上吊的。这个其中有一个最严重的哈，200多棵树啊都给砍了，公检法，完当时去照相也都给抓起来了，没人管的，上网上好几年。 这都好几年的上访，北京也不管，我还老是老给解决自己，自己也没给解决。我想说一下这个情况，还得上哪能去找？现在也找，走也是没有走出屋门了，现在没有一点办法，没共产党也不给解决，也没想找去，这是。
嗯，
我想问我美国这些这些人通过什么方式能不能解决一下的？
嗯，杨博士，你们的这个网址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的网址，但说起来可能听众记起来比较复杂。
嗯，
但是呢，你上网上查公民力量，
嗯，
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络办法。
嗯，
但我的建议一般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下，
嗯，
一定学会首先搜集证据。
嗯，
因为我们接触了很多访民，他连自己的案子都说不清楚。啊，到底是谁来这个责任负责人是谁呀？啊，谁是应该主要负责的？这个过程是什么？他违反了哪条法律？他这个怎么进行的？是这个物证，还有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文件上的一个证明，还有人证，这些东西首先要做到这样，因为你这个无论是在中国进行维权，还是到了国际社会进行维权，大家看的就是你的证据。啊，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子，就几乎没有人帮你。即使你有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案子，都很难找到有人帮。那么，如果你连个证据都没有的话，几乎就没人帮了。所以，首先要学会搜集证据。
总之就是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一定搜集证据。搜集证据呢，然后呢，把你的故事非常有条理的、有逻辑的，能够写出来，让这个媒体关注到。中国有很多自媒体可以报道你，海外你只要给我们了，我们肯定给你报道，甚至可以翻译成英文，让国际社会都知道。这首先就给你的政府啊，地方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不一定就意味着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证据的话，即使到未来的法治环境得到改善，有机会进行解决的时候，恐怕你都失去了机会，因为没有一个法院可以接受没有任何证据的案子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条，这是我们要这个建议的。另外一条呢，就是说实际上很多的案子都是个体抗争，当然尤其是强拆这种问题，大家愿意个体抗争，因为觉着补偿我的可能就会影响了补偿别人的，大家有这种思路。但实际上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整个法治的环境不得到改变，谁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所以我希望国内的访民能够团结起来啊，能够团结的找共同点，怎么能够给这个当地的政府施加压力。所以这是起码的两个建议。然后呢，当然能够给海外的媒体啊，还有维权组织进行联系，他们可能会寻找不同的办法给你一定的这个支持，给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嗯，好，杨博士，那么从您讲的，我想其中有一条，尤其是其中这个把他们的这案子帮助翻译成英文，这个对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大概是会相当的这个有帮助的。那么这一点呢，观众朋友可以上网，就是寻找公民力量，打进这几个字呢，可以找到他们的网站，那么提出您的这个案子。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电话4001200551来分享您的故事。接下来一位呢是云南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您好。
嗯。
喂，你好。
马先生，请讲。
喂，你好。哎，那个我说嘛，中国这个法治啊，要搞法治，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
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只有律没有法。什么叫律？什么叫法呢？法就是全体公民共同制定的行为契约，这个律就是由统治者制定，让被统治者来遵守的规定，这叫律。所以呢，从古以来我们在看到专制政权它只有律没有法，所以它搞法治实际上搞的是律治，我就想说这一点。
嗯哼，非常好，谢谢云南的马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马女士，刚才呢我们谈到您在这个维权路上有很多的这个困难，那么到美国以后您已经两年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想请您这个稍微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就您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在中国这个社会和在美国这个社会，您有一个大体的怎么样的这个两边社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差别所在？
差别我就觉得美国呢，无论从首先说环境，食品安全，再就是像我在这里抗议能得到像杨博士他们很多人的帮助，再一个呢，美国的警察呀，在我们抗议过程当中啊，就是说 没有像中国警察那样就是抓过来就摁，抓过来就打的那种现象，就是比较合理。但是我在那个美国呢也享受了美国的一些待遇，比如说看病不用花钱，现在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我愿意的话呢，可以申请一个低保啊、粮食券什么的。如果我在中国呢可能没有这些待遇，什么待遇都没有，有病自己看。比如说到哪儿去，我的那都是很艰难的，在中国。
好，那么杨博士，
我先插一句，这方面啊，我们有些交流啊，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美国的警察。
嗯哼，
警察每次我们抗议的时候，他们出去抗议的时候，都有警察在那维持秩序。
是，
他呢，他的职责就是维持秩序，
不是你的敌人，
不是你的敌人。然后即使你有冒犯的地方，他能够按照法律的方式来够这个处理问题，
基本不会暴力执法，
不会暴力执法，而且非常的客气。他这个纽约这个法，纽约的这个律，这个警察是非常恶劣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这个马女士在纽约经常抗议，有一次还到了高楼上要跳楼，那个在联合国这个对面那个高楼上，所以警察在下边怎么能够援救啊，最后当然起诉啊，怎么解决他的问题，都是让他感觉到没有恐惧，就是说完全按法律进行解决。这个呢可能是他们感受最深的。
那么刚才有位观众朋友提到说，中国这个大家认为习近平说这依法治国，其实这位朋友说其实讲的是这个律，中国向来是有律没有法，您怎么？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很好啊，非常好。就是说那个中国的，有人说这是法治啊，不是法治，是法那个制度的治，不是治理的治。就法治的话，就是说，反正就是我一切都靠法，法一切都靠法。实际上呢，是解释法都是人来解释的，而不是说由法来统治。所以呢，这个都是在学术上的一种这个说法和探讨，都非常有意义。但中国的现实就是说，是党大于法。
是，
当习近平这个大谈法治的时候，大家就在问中国政府一个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那中国政府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回答，中国怎么可能有法治？如果党大于法，怎么可能有法治？这是一个太简单的逻辑问题。所以现在中国的现实就是说，党的意志压倒法治法律。那党的意志是谁的意志呢？不就是领袖意志吗？党是一个抽象的这个一个集体，但这个具体到这个给它具体化，就是各级党委的领导这个负责人的意志，所以这就造成了绝对的人治。那我说这个中国甚至在有些地方不是人治，是兽治，因为这些访民他感受到的那些官员，他不仅仅是说啊按照我的意志做事啊，这个要做点好事和做到。我们以前也看到中国这个传统社会里边有些人治的，但是有些人治的社会，他这个领导人他做一些好事，对不对？在中国你看不到，你看到这些这个尤其是地方这个官员，尤其是这个城堡，尤其是这个警察，直接和访民进行接触的这些人，那直接就是野兽。所以呢，我说在很多领域里，不仅是不是法，不是人治，甚至是兽治的一种状态。
总之这一切根源呢都是制度的原因啊。好，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吉林的孙先生，你好。
哎，我说那个在中国呀没有法呀。那个我儿子，我儿子和那个另外一个他们一个儿子，完了在让当官的给电死了。到现在就是这个官司打了8年了，一审和二审判我们败诉。你说中国哪有法呀？就现在我们这个案子始终就是没有结果，我也想上北京上访去。就是在他们中央公布这些个热线呢，全是假的，一点真的没有。
好，
他们那个巡防组啊，也全是假的。那个我到四平去了一趟，去了2趟，见到巡防组了，人说巡防组不管这事儿，法律热线呢打最后人也不管，法律援助我问了他也说不管，我说你们法律援助为啥他不管我这法律的事呢？他说我就不管，你咋问也是就是不管。
好，明白了，谢谢吉林的孙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必须要打断您。所以呢，讲到这个没有法， 大概就是无法无天，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啊。好，我们继续接听其他的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简短。辽宁的赵先生，
喂，你好。
嗯，请讲。
喂，网上网民呐，不应该去上访，中国就缺的清道夫，做点清道夫，做点蜘蛛侠，中国就用不着什么法律。我就讲这一个观点。
谢谢辽宁的赵先生。山西的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哼。
哎，你好。
嗯。
我认为的看啥？中国现在的情况，上访的受灾户，受黑社会打压的，受政府剥削的，以及存财物、工厂的财物都是不清，这是受灾的这个工人和农民多得很。啊，虽然说解决这个个案你应该解决，但是应该我考虑着，啊，应该是咋这个让民众学习团结，指出个方向。
嗯哼，
都在黑暗中摸索，
好，
没有办法。
谢谢山东的平先生。啊，还有一位山东的赵先生，请简短。山东赵先生在线上吗？
喂，是我吗？
嗯，是您，请讲。请简短
啊。我说说哈，这个中国现在是无法无天，共产党太坏了，哎呀，真没法过。我今年60岁，76年我才20岁，叫共产党打的就是打死。他给我整了个什么罪由？说我替邓小平反，偷听地台广播。邓小平事实证明是共产党替他们犯的，我能给他犯什么？偷听电台广播吧，我还没有收音机，是一个一个小人，他是说笑话，说这是地台啊，懂了？哎，念你一个小人是干部的孩子，我再给钱来，就说我偷听电台来。哎呀，
好，明白您的意思。谢谢山东的赵先生，时间不多，必须得打断你。那么马女士，最后我想问您，就是在您的这个维权之路上，您刚才说近期打算就是习近平这次访美，你们会有一些行动。那么远期一点，如果是5年之后，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和预期期待呢？
嗯，
也可以包括您的家庭呢，社会关系啊，那您的维权的行为。
我想我还是得继续维权。如果说我打赢了官司，你正吉林省政府还有南岸区法院，你把我东西抢完之后，你就不给的话，如果你承认你是土匪，我不再要了。如果说你就是不给我，那我就是要往回要。就是这个事儿啊，不可能就是说是因为我的艰难或者是怎么样，你的不给我就不要。
嗯，就是我想起了这个秋菊打官司啊，就一定得找一个说法。
对。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您也谈到现在中国经济下行，那么尤其呢，促使西方是当然主要包括美国，他们可能要改变，其实已经反思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次的这个经济下行、人民币这贬值这一类的这个经济事件呢，就是不是成为一个很好的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跟中国关系的这样的契机呢？
对，我觉得有很多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在逐渐的改变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当然，这个经济是一个。另外，前一段时间对三百多个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打压，这种对于这个民间社会的这种清洗，这是好多年都没有看到过的。包括最近在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打压民间社会中使用了很多文革中的办法，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都没有看过的。这就是在可以说明习近平啊，在很多领域里都在退步。这个包括在国际社会，他这个外交上抛弃了当时邓小平所定的一个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然后现在非常的张扬，使得这个周边的国家都非常警觉。当然像这个民主国家也都比较警觉，有很多的事件使得这个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对中国的政策。我想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更重要的一点是隐形的，就中国的这种这个模式在慢慢的侵袭这个国际社会。比如说 很多人到中国去要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不让你去，信息进不去，但是呢他可以把他所有的东西往国际社会来推，这个是造成了对国际民主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这个呢慢慢的也会引起这个国际社会民众以及政府学者制定政策的这些人的关注，所以我觉得最终国际社会可能要到了更正确的制定对华政策的这个道路上来。
好的，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个体抗争者马永田女士分享抗争的经历和感想，以及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的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讨论中国股市狂欢落幕，中国模式是否精疲力竭，以及从汪东兴去世看中共大内总管的起落沉浮，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